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预计美国与朝鲜将签署共同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出席国会听证，国会议员主张对华为采取严厉态度。
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科恩星期三在国会公开作证，一些对特朗普不利的细节。2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第二次的美朝峰会正式登场，特朗普总统第二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见面，气氛良好，而预计美国与朝鲜将会签署共同协议。下面请正在河内采访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主持人，我们知道了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是在这个河内当地时间的2月27号下午6点多，先后抵达了这个美朝峰会举办的地点 Metropole 酒店。那么呢，两人在现场握手，并且接受媒体的拍照。我们看上去呢，这个特朗普总统是笑容满面，而金正恩看起来呢，是比第一次峰会的时候神情自在了许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说感谢越南铺下红毯，欢迎他们并且举行峰会。那么他说去年的这个新加坡的峰会呢很成功，那么他相信这一次的峰会也会很成功。特朗普总统并且说呢，他并没有在无核化的议题上做出让步。之后呢，特朗普以及金正恩就举行了大约30分钟的一对一的会谈。那么在进行四下会晤之后，晚餐开始之前呢，金正恩告诉媒体说，在刚才约30分钟的一对一对谈当中，他跟特朗普总统交换了非常有趣的对话。那特朗普总统就接话说，他说：“天哪，如果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对话，你会愿意出天价来听我们的对话，那是非常好的对话。”特朗普总统并且也对金正恩说呢，他说我们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特朗普总统对金正恩是怎么说的。
很荣幸与金委员长会面，很荣幸能在越南会面，他们为我们铺开红地毯，他们很荣幸让我们在这里会面，很高兴和你见面。我们举行的第一次峰会很成功，我觉得它非常成功。有些人希望看到你满意，你很满意。我们希望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感到满意。我认为第一次峰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希望这次峰会与第一次一样，或是更加成功。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我认为最大的进展是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向媒体说过，我说给任何愿意听的人，我认为贵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难以置信的无限潜力。我认为你将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你是伟大的领导人，我期待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并帮助它发生，我将帮助它实现。
所以我们明天会很忙，我们可能会快快地吃个晚餐。我希望很多事情都会得到解决，促成长远的好局势。我们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晚宴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穆瓦尼陪同一起出席的。那么金正恩呢，则是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以及朝鲜的外交部长李永浩陪同出席。那么现场呢，还加上了两位这个随行的翻译人员，分别坐在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的两侧。那么8个人呢，围坐这个晚餐的圆桌上头。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原定是在8点半就要结束晚宴，返回下榻的这个万豪酒店。不过呢，看起来这个晚餐是谈得非常的顺利啊，所以特朗普总统呢是到8点47分，他的车队呢才离开了这个峰会的现场，启程返回酒店。 那么在峰会的第二天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将在星期四的早上9点进行另外一次的一对一的会谈，然后之后呢将会扩大由双方的官员加入，成为一个扩大的双边会谈。预计在下午的2点呢，两个人将会签署一项共同协议。不过呢，目前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属于多么正式的官方文件，那当然的当中的内容呢，也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那此后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河内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举行公开的记者会，然后呢，他将会在晚上的6点返回华盛顿。那么金正恩呢，则是会在越南多待2天，继续对越南进行访问，在星期六才会返回平壤。主持人，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越南首都河内发回的报道。星期三，特朗普与金正恩再次会面。外交关系委员会朝鲜问题研究高级研究员斯奈德认为，两国领导人都试图为会谈奠定良好基调，似乎在个人关系上也取得进展。他说，两位领导人似乎都意识到，本次会谈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才会被认为是成功的。曾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怀尔德对特朗普总统的讲话表示肯定。他说，他给朝鲜领导人释放信号，如果朝鲜愿意去和的话，他也能获得和越南类似的经济利益，这是强有力的信息，对于一个 GDP 排名118位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应该能引起共鸣。
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作证。他说，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议，协议必须包括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他对议员们说，双方的谈判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与中国就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非常紧张、极为严肃和非常具体的谈判。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努力，我们再次强调，如果能够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重要的执行问题以及其他关注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帮助我们度过我们在与中国经济关系方面的难关，让我把话说明，在达成协议之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达成协议之后，如果达成协议的话，都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莱特希泽大使说，美中之间的问题非常严重，不是靠保证增加采购就能解决的。他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说，本届行政当局正在推动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他强调，他不会笨到想通过一次谈判就解决中国的所有行为。
我并不愚蠢地认为通过一场谈判就会改变中国的所有做法或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我不相信。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我刚才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要排除反市场行为，那些对我们的工人、牧场主和农场主不公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有很多。在谈判结束时，如果谈判成功，我们就会签署协议，然后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接下来还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及其他议员保持合作，以确保我们真正做到。我相信还有其他问题出现，而且必须得到处理。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
莱特希泽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可以跟世界上的任何人竞争，但是必须要有规则，得到执行的规则，以确保市场结果，而不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技术盗窃来决定谁是赢家。他并且表示，即使美中达成协议，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今后仍有执行的问题。美中贸易谈判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高度的关注，除了两国间的不平等的贸易之外，国会两党的议员更是将焦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窃取和华为的问题上。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林森，就像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所提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 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的就是美中两国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以及这个贸易有可能出现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呢上呢，就像刚刚的这个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莱特希泽呢也向议员呢一再的强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呢不会只有包括中国要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商品，其中也包括了要出现重大的结构性的改革，以及要确保有足够的明确的这个执法内容，以确保中国能够认真的执行这个有关的国际规范以及贸易的准则等等。那么在华为的问题方面呢，这个许多国会议员都相当的关注。那么听得出来，国会议员在华为的问题上都主张采取相当强硬的立场。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在华为的问题上有怎么样的表述。
华为和中兴不应该在美国运营，我们会尽所能的阻挡他们。
我认为美国应该要很严肃看待知识产权窃取问题、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华为过去一直在作弊，中兴是另一个问题。我想美国已经说了，将会严正看待这些问题。我相信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谈判时都会将这些事情纳入考虑。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取得贸易协议，我也希望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总统相信美国过去一直被中国不公平的对待，课税往往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很容易，但美国商品要进入中国却难得多。这些都是总统努力解决的问题。
We're all pulling for him, and I'm hopeful we're able to get a good deal.
Yeah, I think to be frank.
老实说，中国从很多方面将都不是美国很好的伙伴。我们在贸易谈判中已经看到这一点。我想美国对此有很高的期望和要求是正确的。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听证会的开始听证这场听证会的前三天呢，美中最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才刚刚的落幕。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特别表示了他将无限期的延后对中国增加关税的这个决定。那么除此之外，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华为的问题呢也是受到美国各界国会议员呢相当强烈的这个关注。今天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新一届的主席，也就是来自爱达荷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籍参议员里希参议员，他向我们表示他其实并不清楚目前行政当局是否会将华为纳入到最新一轮的美洲贸易谈判贸易协议里头。我们继续来听听里希参议员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
You know, that's a work in progress.
那是持续进行的工作。有关华为的议题一直都在美中两国政府进行谈判，持续谈判。我不清楚他们最终是否会将华为纳入贸易文件中，但贸易协议本身即使没有谈那些问题就已经很难了。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谈判人员来处理，看他们会怎么做。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国会的民主党人成为了众议院的多数党之后呢，这个国会民主党方面一再的强调了国会这个监督的这个角色。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呢，这个也有议员向莱特希泽提到说，询问说，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达成了之后，是否会递交给国会来进行审核？对此呢，莱特希泽呢，他是表示不会来这个递交任何的这个协议来交由国会来审核的，因为这个是总统的职权。那么对此呢，国会一再的强调，美中之间的任何贸易或是协议呢，都必须要有国会的角色在里面。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专家指出，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应将挑战转为机遇。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了解详情，魏芝。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这场名为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有像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蒂姆·凯恩这样的重量级的参议员都参加了听证。那今天作证的呢，一位是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海德利，那另外一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波恩斯。那他们是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这个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角色进行了评估，并且对美国的战略提出了建议。那特别是在谈到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呢？海德利是认为美国应当将这个挑战转变为机遇。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为小布什总统工作过，每天早晨我们大概在7:05时进来，告诉他晚上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情，而他会说，先生们，你们的工作是把每一个问题和挑战都变成机遇，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尝试对中国做的。
那在谈到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项目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呢，这位专家是认为美国应当和多边组织合作，和盟国合作，利用多边组织呢对中国来施压，利用中国的战略来顺水推舟的解决中国带来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宣布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游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银行，中国在这个银行的影响力在下降，这个银行相当专业，与其他国际银行和开发银行合作。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做同样的事情，利用一些国家接受中国资金后又后悔了这一事实，促使中国将其纳入国际多边框架，符合透明度、财政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专业标准，使受援方受益。
同时参加这个听证会的波恩斯呢，也是认为美国应当跟盟国一起来对抗中国。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我们与中国存在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当我们与其他拥有相同问题的国家合作，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而且我的评论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的。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推动中国扭转一些不利于我们的贸易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试图与亚洲盟友、与欧洲合作伙伴寻求共同点，而不是同时也与他们在关税问题上产生冲突。
那在谈到美国应当以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经济的扩张的时候呢？这两位这个专家都是认为美国应当以在这个限制中国的扩张和与中国合作之间找到平衡。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三在国会举行公开的作证，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的，那么科恩的这场这个听证会呢，也是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他在这个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上呢，是对议员说，那在维基解密把黑客窃取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信息公开之前呢，特朗普的竞选顾问罗杰斯通与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是接触过的，那他们谈论呢把这些电邮公开是否可以打击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事情。那科恩说，对于这件事呢，特朗普总统他是知情的。那科恩还说，在2016竞选的期间呢，特朗普的这个公司在莫斯科谈判建造摩天大楼的这个事情，特朗普也是知道的。那还只是科恩在这件事上对国会撒谎。那特朗普在总统选举期间呢，是对选民表示他在俄罗斯没有业务。科恩在听证会上这个还说，特朗普给他报销了他在2016大选前付给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那他说，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呢，是从他的个人账户签了10亿支票。科恩也是向委员会提供了一张$35万支票的这个副本。但是科恩表示，他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有勾结。那么这个指控呢，也是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近2年的一个关键问题。科恩说他有所怀疑。那科恩说，可能的证据是呢，他听到特朗普和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一场对话。科恩表示，他认为呢，这个对话的话题就是2016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中的一场会面。那出席那场会面的有小特朗普，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特朗普的竞选经理马纳福特，以及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一名这个俄罗斯律师。那特朗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否认那场会面他是事先知情的，那也有指控说他的人在那里呢是为了获得可能对希拉里·克林顿造成影响的这一些信息。那总统对此不以为然，表示这些行为完全合法，那在政治上也是常见的做法。 那么除了与竞选有关的这一些事情呢，科恩在听证会上还表达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看法。那他称总统是种族主义者，一个骗子和作弊者。那他说特朗普竞选总统是为了让自己的品牌伟大，为了聚集财富和权力，而不是让国家伟大。那科恩说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总统。那他说的那些谎是为总统而说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
Last fall, I pled guilty in federal court.
去年秋天，我在联邦法庭承认，我为了一号人物的利益，在其指使下，并与其协调，犯下了重罪。我在这里正式说明，一号人物是总统唐纳德 ·J. 特朗普。
Number one.Is President Donald J.
那科恩承认呢，他犯有金融欺诈罪，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并且对国会说了谎。科恩在国会作证的这个两月之后呢，他将在今年五月去监狱服刑三年。那在越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特朗普总统呢，也是在他呢是在推特上抨击科恩说他。他说科恩刚刚因撒谎和欺诈被州的最高法院取消律师资格，那他做了糟糕的事情，但和特朗普没有关系。那特朗普总统是说科恩在为减刑而说谎。那么对于这场听证会，众议院监管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议员们认为呢，科恩的作证没有价值，因为他此前对国会撒了谎并且认罪。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委员会共和党领袖乔丹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想一想，科恩在这里，我们这一届委员会里有很多律师，委员会实际上是在鼓励一个证人违反律师客户特权。主席先生，如果我们接受不诚实，那就是让这个机构失掉合法性。我们本应追求真相，而你们却耍手段加以阻碍。
不过民主党的议员认为呢，美国民众有权来听听科恩是怎么说的，然后民众自己能够做出判断。我们来听听委员会主席卡明斯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o Mr. Cohen.
我已经和科恩先生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今天来这里没有说实话，我会第一个把这些不实的证词提交给司法部。倘若人们认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其实会失去很多。如果他说谎的话，顺便说一下，美国民众十一月投票投的是问责，他们有权听取科恩公开的言论，这样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And they have a right to hear Mr. Cohen in public so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judgments.
那科恩可以说是1970年代水门丑闻以来到国会执政现任总统的最引人关注的这么一个证人。那美国上一次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呢，是在1973年的时候，当时的前白宫律师约翰·迪恩在国会的作证也是颇具戏剧性。那他的证词呢，是暗示尼克松总统和其他人试图掩盖水门事件。那在他作证的一年之后，尼克松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报道。
中国军方轰炸机27日下午从中国广东省沿海基地陆续出海升空，朝南中国海飞行。此前，美国两艘军舰于25日通过台湾海峡。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未来几天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更多制裁。
解决彼此的争端。
美国之音专访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他谈到见证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同时回顾任内8年如何处理对美关系。
There can be no stable and enduring peace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amboo curtain has been cracked by a ping pong ball.
I welcome you to the United States. 像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兴旺起来。
Today, we know it is within our grasp to reap enormous rewards from the courage and foresight of those.Who opened the doors of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WTO is a win-win decision.
Encouraging China to play by international rules, I say again,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a safe, sane
nation.
We welcome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libaba's stock is rising 36%.
The United States has just announced tariffs on another $200 billion.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预计美国与朝鲜将签署共同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出席国会听证，国会议员主张对华为采取严厉态度。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科恩星期三在国会公开作证，科恩陈述了一些对特朗普不利的细节。
中国军方轰六型轰炸机周三下午从中国广东省沿海基地陆续出海升空，朝南中国海飞行，进行例行长航训练之后飞返驻地。台湾国防部强调，中国军机活动全程台湾军方均依规定运用联合监侦，并派遣机舰监侦掌握与因应。台湾国防部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军方这次出动多少架军机出海训练，这是中国军机一个月之内又一次经过台湾外围空域。此前美国两艘军舰2月25日通过台湾海峡执行印太航行自由使命，这次航行被认为是美军对台湾的支持。
另一方面，一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他致函副总统彭斯，建议他访问台湾。与火众议员说，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几个月前在一封信函中促请彭斯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国务院的人士访问台湾，不过副总统办公室和国务院未就此事给予回复。此外，约霍表示，他和其他一些议员都认为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应该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国会，并对两院发表讲话。今年2月7日，国会五名参议员曾致函佩洛西，提出了这个要求。约霍众议员去年12月曾经发表了题为承认台湾是个国家的文章，表示是时候让美国、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公平地对待台湾了。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在与业界和研究机构就 5G 通讯技术的研发展开密切的合作。此前，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快努力发展新一代的通讯技术。五角大楼2月26日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一份声明，称安全可靠的 5G 通讯技术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们必须要求新一代通信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五角大楼计划下个月召集一个国防政策咨询会议，与国家情报局、网络司令部、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以及来自电信业的业界代表就国家 5G 通信技术研发进行磋商，并向国防部提出一份政策报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未来几天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更多制裁。
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略特·艾布拉姆斯还表示，华盛顿本周将把一份决议草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该决议草案呼吁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委内瑞拉。马杜罗的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阿扎也在安理会发表讲话，敦促安理会成员通过一项决议，反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
Es increíble, pero como le dije, señor Elliot Abrams, en la última reunión que sostuvimos。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正如我在我们上次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对艾略特·艾布拉姆斯先生所说的，政变失败了，这是政变的尾声。你们这里喜欢说听仔细了，政变失败了，现在是我们恢复理智的时候了。国际法应该得到尊重，委内瑞拉宪法应该得到尊重。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宣布对支持马杜罗的四名委内瑞拉省长实施制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巴基斯坦说，该国空军周三击落了两架飞越有争议的克什米尔边界的印度战机。巴基斯坦的少将阿西夫·加富尔表示，其中一名飞行员在其飞机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之后被捕，另一架战斗机在印度一侧坠毁。
印度空军发言人在新德里说，他没有关于巴基斯坦声明的消息。在飞机被击落的一天前，印度称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了空袭，该国战机打击了激进组织训练营，击毙大量武装人员。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激进分子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0名印度后备警察部队官兵死亡。
美国之音采访了台湾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在与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当中，他谈到了见证美台关系40年的发展，同时回顾了任内8年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下面是专访的第一部分，马英九谈到他个人如何见证美台关系的起伏。
真想请马总统带我们回到1978年12月的那个冬夜，当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您对那一段历史的印象是什么呢？
1978年这个12月15号，在下午就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后来想到无论如何要把这抗议的声音发出来。那天是礼拜六，所以我们根本还没有办法去申请，要到礼拜一才能申请，所以礼拜二才能办。所以到第18号我们才开始到 Boston 去，到那 Government Center。 哇，那天冷得半死，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一面真的流泪，然后看到侨胞推着婴儿车来抗议，我们知道真的是名气可用。然后没有多久我们又到纽约华埠Chinatown 举行一次抗议。最后是1月19号邓小平到华府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非常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每天打开报纸看完新闻就看投书栏里面有没有支持我们的，如果有的话我就把他名字记下来，然后查电话簿，查到他的电话打电话给他跟他联络。所以那时候透过这样联络很多人。然后有一天早上突然间这个接到总领事馆这个佐济国总领事的电话，他说英九兄在这件事要你一定要帮忙。他说纽英伦中华公所就是这个华侨的组织嘛，他说他们需要一位英文发言人，是不是可请你担任。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可是那个时候想到能够在这个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帮忙，我们说是义无反顾，我们立刻就答应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凡是美国的媒体啦、学校啦，像这个中华公所要求派人演讲辩论，都是我去跑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做电视辩论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做这些事情，写论文的工作就停下来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不过那时候感觉到在我们多少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 突然间发生了，大家都是一方面很悲愤的，但是也觉得我们不能停下来，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去做。那段时间呢、啊，可以说很辛苦啊，但是呢觉得很有意义，同学侨胞都连在一起了。像我啊，我也广东话母声听母声讲啊，我都不会说广东话，可是变成中华公所的发言人，不是很奇怪吗？然后几十年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没想到就是在2015年我回Boston 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总统嘛，
是
当时的 Chinatown 来了2000人，
嗯，
这是美方给我的数字，所以你可以想象跟侨胞留学生建立的感情啊，经过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
嗯哼，可以谈一下当时一些细节。您说这个抗议在华府那一场，因为邓小平访美，所以侨胞们印象中应该是不分蓝绿，然后大家都去抗议。然后您当时有没有带着您的家人？然后您就会看到一些现场一起抗议的同学，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的？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一个情景。
哦，那时候来的人来自各地。那像还有远从
美金有跟你一起去抗议吗？
哦，没有，有的是我是从
Boston 到纽约，
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
是
这个车程差不多有8个小时嘛？
嗯，
八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
嗯，
我刚刚讲嘛，有从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 Wisconsin 来的，
是
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这个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嗯哼，那么当然就是12月16号。
嗯哼。
卡特总统在白宫宣布完之后，大家就像你讲的，一直抗议到这个邓小平访美。当然，后来卡特总统最重要的也是在4月10号，1979年，签署了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维持跟中华民国的这个非官方的关系。跟我们谈一谈《台湾关系法》当时立法的这个重要性，还有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意义是什么？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我们就以这个主轴抗议。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那个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 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那在参议院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啊。最后在3月26号通过，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他看到内容之后啊，他有真的很想把它 veto， 把它这个叫做
否决，
不应该叫做交回复议，
是
啊，就是送回这个参议院。那参议院如果有2/3呢，才能够再维持。但他后来有点顾虑啊，所以后来就忍下来了。但是他在那个签署书上啊，还有表示不同的看法。还讲了几句，这个表示遗憾了。最主要是什么？那个双向源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啊，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向源那个财产本来呢是在这个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理说呢，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美国国会啊，觉得这样的对台湾的保护不足啊，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所以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呢，我们把它叫做双向源条款，这样子。而这个中间贡献最大的就是当时在马里兰大学教书的邱宏达教授，对，他跟 Senator Dole 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这样的一个修改。
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 Senator Dole， 还有这个台湾关系法在立法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多支持中华民国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友人，像您刚刚提到的 Senator Dole、Congressman Lester Wolf， 这些都是当时在幕后推动这个台湾关系法立法的。当然，后来您担任总统或卸任之后，也跟这些美国国会友人保持一定联系，跟我们谈谈当时立法过程中非常非常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些你印象中的美国国会的友人好吗？
是那真的是蛮多，像那个高华德不在话下了。还有很多那个老朋友啊，那他们跟我们的，我刚刚讲像邱宏达这些杰出的学者、啊、都联合起来。Senator Dole 后来在第二年啊，1979年有一次吃饭碰到他，当众讲，他说宏达就在我的办公室自己打字，把那个打出那个修正的条文出来，你看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是的，这 其实美国国会有人到今天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是支持台湾的，
是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40年后、嗯、当年也有台湾关系法，那么在川普时代，川普总统也在去年3月签署了一个台湾旅行法，台湾 Travel Act， 当然背后有很多美国国会的这个支持、哦、那跟卡特一样也是最后一天才签署的、嗯、那么谈谈这40年，从台湾关系法一路到这个台湾旅行法，这40年来您看整体这个台美关系的变化跟起伏，跟我们谈一下。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啊，一方面在法律上呢，回复啊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啊转移承认啊而失去的法律保障，比如说他就很大胆的认定中华民国，他当时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更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然后呢，再加上双效原条款，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啊，这个呢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所以一个 grave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的提供这个台湾当局啊防卫性的武器。所以你看看不管是法律面或者政治面，台湾关系法可以说要比先前那个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卡特签不下去，甚至也想把它交回复议啊。但有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呢，不但这个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同时呢也多多少少也牵制了中共。中共一直很想把这个法废掉，不过到了817公报的时候，就是1982年8月17号通过，美国给我们的6点的保证里面，有一点就讲到绝对不会修正台湾关系法，所以你可见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这是美国之音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马英九谈到了见证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
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大峡谷庆祝被指定为国家公园100周年，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耶分享他在大峡谷探险的经历。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2月26日大峡谷庆祝被指定为国家公园100周年。作为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大峡谷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探险家、诗人和画家。
无论是从它巨大的边缘往下看，还是从科罗拉多河奔腾的河水往上看，你都能轻易感受到它的宏伟。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叶在为期8天的探险中探索了这个宏伟的景点，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经历。
位于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的景色极为壮观，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耶深有感触。
这太宏伟了，用这个词来形容大峡谷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无论你是站在大峡谷的边缘俯瞰，还是在下面的河边，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巨大。
这个色彩鲜明的峡谷是由数百万年的侵蚀形成的，长446公里，平均深达1220米，有11个足球场那么长。
很独特的是，这些岩层曾经在地下，后来被抬升，然后被侵蚀，这样科学家们就能看到几百万年的地壳历史。
科学家和游客可以徒步或乘木筏探索这些巨大的峡谷。
Here we go！
米卡在科罗拉多河上漂流了8天，行程362公里。
Coming up on the rapids here。
他最喜欢的经历之一是在小科罗拉多河上的一次旅行，那是一条离主河不远的支流。
让这个小科罗拉多河如此特别的是它几乎是淡蓝色、浅蓝白色，你可以看到它与深灰色的科罗拉多河汇合的时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汇合在一起。
米卡和他的旅伴们喜欢这些小溪。瀑布和那些水静止的地方，以及那些人们可以看到自然形成泉水的地方。但对米卡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白水急流中航行。这条河以此而闻名。游客还可以了解这条河丰富的历史。
在右边，你会看到一些历史悠久的印第安人储存食物的粮仓。
看看野生动物，比如濒临灭绝的加利福尼亚秃鹰。
他们把加利福尼亚秃鹰带到大峡谷，试图为他们提供一个栖息地，帮助他们茁壮成长。
到了晚上，米卡和他的团队在岸边宿营，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然游乐场里结束每一天的完美方式。
Everybody give me a wave！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那些事，世界可能会陷入核战争，所以能以这种少有的方式真正融入大自然，真正摆脱世界的干扰，享受大自然的壮丽，享受你身边的人，这真是很美妙的时刻。
美国之音朱莉·塔伯，华盛顿报道。
被野生动物包围环绕，饲养它们并照顾它们的下一代，这是蒂夫尼·泽西廷这辈子最想从事的工作。
他在德州自家的牧场上养了500只野生动物，成为这群动物们不折不扣的人类母亲。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泽西廷的牧场，听他讲述了饲养这些野生动物的心路历程。
在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天然桥野生动物牧场里，饲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蒂夫尼·泽西廷是这里的营销总监。牧场里的长颈鹿与他有着特殊的情感。
Buddy being hand-reared, he knows me as mom.
巴迪与瓦苏瓦是双胞胎，他们是生长在非洲之角特有的网纹长颈鹿的亚种。研究显示，他们的数量在减少当中。巴迪与瓦苏瓦是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园中仅有的9对出生的长颈鹿双胞胎中的一对。经过媒体报道后，泽西廷决定要成立长颈鹿保护基金会。
And reticulated giraffes, their population in the last 15 years has declined by 80%. I was very blessed that I made connections with five of those researchers that took the giraffes up to a level that they're classified as vulnerable.
在照料野生动物之外，泽西廷的首要任务就是举办每个月的互动研习营，教导学童们爱护动物。
My husband is the fifth generation. We grew both of our boys. We grew up on the ranch. We raised both of our boys on the ranch. Now my oldest son had a son just this last night. So now the seventh generation lives on their wildlife ranch as well.
牧场对外开放，这里有超过500只野生动物，其中不乏一些濒危物种，像是旋角羚、野牛、烈羊以及双峰骆驼。访客们不仅能够近距离观察这些稀有的动物，还可以喂食它们，而这些动物也并不怕生，因为访客及车辆已经是它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For the most part,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born and raised here. And even if if we bring them in, like if we bring a new male in, the whole rest of the herd is comfortable with what's going on. These are scimitar horned oryx, totally extinct in the wild. There are none left. Here at the ranch, obviously with the babies that you can see, their breeding program is very, very successful. Very proud of that. And there we have over 60.
牧场是可以让野生动物自在奔跑及生活的世外桃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忙碌熙攘的圣安东尼奥市区就只有几分钟远的路程，但是蒂芙尼·泽西廷却一点都不担心。
世界各国发展太空项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后果，就是地球被大量的太空垃圾包围。太空垃圾绝大部分是细小的碎片，
但即使是小如螺丝钉的物件，以时速17000公里的速度移动时，依旧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有科学家想到用太空鱼叉来清理太空碎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的报道。
在今年2月初拍摄的影片中，太空鱼叉成功的穿刺并捕捉到一片试验用的太空垃圾。这是一次新科技的概念验证，专门针对清理在地球轨道上数量如汪洋般的太空垃圾而设计。西蒙·费洛斯是清理太空垃圾计划 Remove Debris 的科学家。
Space debris can be a problem because old spacecraftBits of space junk, if you like, which are left over from previous launches, can get in the way and can actually disturb spacecraft. And so, if two items were to collide, they could be doing speeds of up to 17,000 kilometers an hour.
太空鱼叉是设计用来捕捉大型碎片，像是过时的卫星，并把它们向地球回送，好让它们在大气层中无害的分解。
The way the harpoon works is it's fired from a chaser or mothership.And it's fired using expanded gas that drives a piston forwards and shoots the harpoon out at a very high rate, approximately 20 meters per second in this case. Having traveled that quickly, it penetrates the skin of the target item and then latches onto it, making a nice strong bond.
空中客车公司的彼得斯蒂尔做了鱼叉展示。
So once we've found our target piece of space debris, we'll fire this at it. This will come back here.And this attaches our tether. The barbs will deploy, and this gives us a locked-in satellite which we can freely manipulate.
漂浮在我们大气层外的太空碎片估计有7000吨，每个碎片移动的速度都足以对运作中的卫星、火箭、太空站甚至宇航员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鱼叉只是测试中的科技之一，这个团队同时也试验用网来捕捉太空碎片。萨里卫星技术公司的凯蒂·巴什福德表示，这些试验对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we know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space debris, and all of these experiments are enabling us to learn so much about potential ways that we can sort this problem out.
目前，美国持续追踪约17000件在地球轨道上移动的物体，但是有数以百万计由1厘米到10厘米大小的物体，却因为体积太小而无法追踪。
人们在外就餐时，餐馆的嘈杂会毁掉一顿本来很好的饭菜体验。但使用众包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就餐者根据噪音水平选择用餐地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纽约市加百列餐厅的晚餐时间，餐厅里熙熙攘攘，人们在就餐时很容易忽略一点，那就是顾客们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
所有的天花板都是隔音的，我头顶上这个小装置是隔音的，我在厨房里也安装了隔音设备。
加百列餐厅的噪音指数约为72分贝，因此在安静餐厅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份列表出自 Soundprint 应用程序，是一份没有噪音的餐厅汇编。
Soundprint 是为所有去餐馆就餐的人设计的，无论是和亲朋好友聚餐还是约会，你都希望能听到桌子对面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大。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苹果应用程序对餐厅进行声音检查或读取某个餐厅的噪音水平。
低于71分贝被认为是安静的，71到75是适中的，75到79分贝的声音就已经很大了，超过80分贝就被认为是嘈杂喧闹的。
Soundprint 开发人员发现，苹果手机中的麦克风相当于专业的升级剂，用户可以搜索一个按噪音排序的餐厅列表，安静的环境有利于用餐。
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嘈杂或者非常嘈杂的环境中，会损害你的听力。
加百列艾洛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自己开餐厅前曾在一家人声鼎沸的餐厅工作了多年。
我工作的餐厅有木地板和金属天花板，晚上睡觉的时候耳朵会嗡嗡作响。
艾洛的餐厅生意很好，这些天听到越来越多的结账铃声，他说低噪音环境对生意有好处。
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就餐体验，顾客们可以在就餐时彼此交流，我想他们可能也低估了交谈可以大大改变用餐体验。
在加百列餐厅，人们的谈话和食物一样津津有味。郑蒂娜，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一年一度的未来城市竞赛旨在让中学生们有兴趣学习他们所需要的技能。
来自1500所学校的40000多名学生参加了今年的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Florida South from the St. Hugh Catholic School of their future city, Acadiana.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遥远的中国，带着对未来城市的愿景。
我们最美丽的部分是我们的桥，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来制造风能。我们交通主要靠这座桥。
未来城市竞赛让青少年负责建设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城市。今年的挑战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后的恢复能力。这些模型必须用不到100美元的可回收材料建造。
水收集系统和蓄能器实际上是电吹风的一部分，这两部分实际上是存放隐形眼镜的盒子。
但在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是一些严肃的工程设计。每个小组都必须向观众和评委展示他们所设计的城市的恢复能力。
海堤是用混凝土和钢材建造的，以减少潮汐对海岸线的影响。当海面上升时， IDA 卫星就会启动海堤吊装系统。
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问题，你是否考虑到了你的市民？
如果有人想建一座50层的高楼，我们就会达成协议，要求其中20层必须是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
工程学宣传组织举办的这项竞赛已经将近30年了。项目主管西亚萨哈说，这是一种非传统但有效的教学工具。他讲述了一个男孩问他的老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正的学习。
你知道，就是那种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书告诉你答案的那种。他说，好吧，关于雨水，你知道什么是你上周不知道的？你对刻度有什么了解？你对这个有什么了解？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他说，这就是学习，我想做更多这样的事。
获奖者将为学校的科学项目赢得7500美元，并获得一次以科学为主题的夏令营之旅。今年的获奖者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华威中学，他们表示，他们也学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技能。
我认为最困难的部分是当事情没有成功时努力不让自己沮丧。我认为我们的团队成员确实为此做出了贡献。
沟通是关键。
是的，没错。
人们认识到，当你建造一座城市时，工程只是等式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河内再次会面，两位领导人都说会谈将非常成功，能达成结果。特朗普与金正恩各自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否取得突破？与新加坡峰会相比，这次峰会是否会有新成果？如何界定这次峰会的成功与否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聚焦讨论，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